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在今天次序单的夹单内，找到之后让我们用起印的方式，由我读一般的字体，弟兄姐妹读初体字，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在次序单的夹单那一页，要读的经文是父母儿女。好，那我们一起由我念一般字体，弟兄姐妹念初体字，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受他人吗？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接下来请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的主题是亲子关系的七个原则。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连三个礼拜的主题都是跟亲子关系有关系哈。我们也有一个配合的亲子关系的教育课程，是每个礼拜六举行，昨天已经举行了第一次。在上课的话，它是讲的比较详细一点，而且有讲义，并且有讨论跟分享。我们主日崇拜因为时间的缘故，所以是比较重点式的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我个人觉得这个题目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我们每一位都很重要，因为我们不是父母亲就是父母的孩子。我希望每位做父母的能够了解怎么养育孩子，而我们整个的教会全体的会众对于这个重要的主题也有一个共同的了解。无论你现在年纪有多大，结婚没有，相信这个题目对于你还有你的家人还有我们整体的教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一开始请大家翻开圣经诗篇127篇，我们要读这一篇的圣经诗篇127篇。如果你附近有新的朋友，就请你帮他翻一下。诗篇是在圣经的中央的部分，第127篇的1到5节。这一篇圣经是家庭的诗篇，找着之后请我们同声来读这5节的经文。127篇第1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先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使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接受神的祝福，在家庭当中有神的同在，让做父母的跟子女的可以在主的面前照着圣经的指导一起来蒙恩得福。今天我们求圣灵做我们的老师， 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说跟怎么样听，让今天的崇拜在你面前接受你的悦纳，我们每个人也可以得着神话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127篇啊，诗篇127篇，这是一篇智慧诗，所以它具有很强的教导性。这个诗篇它分成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在原文是同样多的字数，有同样多的音节。第一个部分是1到2节，我们圣经的1、2节，是讲家庭生活的内容，就是饮食起居。第二部分是3到5节，讲是家庭生活的人物，就是父母儿女。合起来，这首诗教导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一个美好的家庭生活乃是出自于神，我们的饮食起居、亲子关系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要信靠神，以感谢的心享受他所赐的家庭之乐。请大家看第1节，127篇的第1节，第一节讲的是家宅平安。家宅平安，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这是家宅。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是平安。城池就是你所居住的环境。家宅与平安都是来自于神，若是耶和华不在其中，只靠你自己，一切都是枉然。第二节讲的是饮食起居，你们清早起来，清晨早起，夜晚安歇，这是起居。吃劳碌得来的饭，这是饮食。饮食和起居都是神对你人生的供应，若是耶和华不在其中，只靠你自己，一切本是枉然。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话。那这是第一段。第二段3到5节讲的是家庭中的人物，也就是父母跟儿女。一开始圣经告诉我们说，儿女是什么？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他们不是从你来的，他们是从神来的，是神对你的赏赐。儿女不是来讨债的，你千万不要对你的孩子说你是个讨债鬼啊，我不晓得上辈子欠了你什么。第一，这个孩子他不是讨债鬼；第二，你没有上辈子，你就是这辈子。儿女是什么？儿女是来祝福的，他出生在你的家里，代表了神对你的喜爱，神对你的祝福。我想借着这一篇的诗篇就起一个头，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重要的题目，既重要又复杂，家庭亲子关系。我在神面前思考怎么样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主题呢，从主那边得到了7句话，我把它当作7个亲子关系的原则。我先把这7句话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第一句话，你不能陪儿女一生，只有神能，那这是信心的原则。每一个做父母的，你这么爱你的孩子，可是总有一天那个孩子要离开你，那个时候谁来照顾他？其实不必等到那一天啊，如果你的儿子他刚拿到驾照，他晚上出去开车，到了半夜还没有回来，打他手机没有人接，那个时候你怎么办？还有你的女儿，她上大学了，到外面去读书，一个人在外面寄宿，你几个月才见她一次面，你很担心，你怎么办？只有神能够一生一世随时随刻的陪伴他，这是第一句话，信心的原则。第二句，天下有不是的父母，无完美的儿女。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句话说错了，这句话真的是说错了。父母也是人，当然会犯错，当然有不是的时候。所以我给大家一个新的说法，我很肯定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就是天下有不是的父母，无完美的儿女。父母会犯错，儿女绝对不会是 perfect， 不会是完美的。 所以我们要在家庭中练习彼此的原谅跟彼此的接纳，这是第二个原则，接纳的原则。第三，我想出一句话，这句话很简单，夫妻是一体，儿女是个体，家庭是整体，那这是单位的原则。一个机构想要运作良好，必须先把单位分清楚，每个单位发挥自己的功能，这个整个的机构才会好。家庭这个机构要把它的单位分清楚，夫妻才是一体，不是父母跟儿女是一体。儿女他是个个体，他跟你不一样，他虽然很像你，但是他不一样。而整个的家庭，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第三个原则，单位的原则。第四，这句话我想是这样说，夫妻恩爱是父母给儿女最好的礼物，除了你给他永生的礼物带他信主之外，夫妻恩爱是你父母能够给儿女最好的礼物，胜过你送他很多的钱，胜过你给他买名牌的轿车，胜过你送他一栋房子。你夫妻自己恩恩爱爱的，儿女看在眼里，这对他是最好最好的礼物。第五，灵命传承的原则就是信仰真实了才能传递，信仰真实了才能传递，信仰如果是虚伪的话，他没有办法传下去。儿女是什么？儿女是住在你家里面默默观察你的人，他在你家一住就是20年，他也看你看了20年，你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别人不清楚，你的孩子一清二楚，你的信仰会传给他。在我们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提摩太，保罗对提摩太这么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没有虚伪的那个信心，保罗说这个信是先在你的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祖孙三代，外婆、母亲、提摩太，这个信传下来，灵命传承。第五，神是主人，父母是管家，儿女是所托付的产业，这是管家的原则。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就跟神所赐的万物一样，神才是真正的主人。我们是神所赐的金钱的管家，时间的管家，我们是整个地球的管家，更是儿女的管家，有一天要为了主所托付的来向主交账。最后第七个原则，基督是我家之主，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有恩典有真理，这是基督的原则。圣经很清楚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他是教会之主，那教会反映出主的荣形，所以教会里面应该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基督是我家之主，所以我的家也要反映出主的荣形来，所以我家也应该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基督的原则。以下我们比较详细一点的来看这七个原则，但是我一开始跟弟兄姐妹说过了，因为时间的缘故，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每一点都讲得很详细。如果我讲长了时间已经超过了你觉得说该走了，你可以站起来走哈。我看看我可以讲到什么程度哈。第一个是信心的原则，这句话是这么说，你不能够陪儿女一生，只有神能，因此要将儿女领到神的面前，将他们交托给神。根据信心的原则，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父母他是恩典的导管。首先我们要看这个恩典的来源，不是做爸爸妈妈的，我们其实自己没有办法给孩子什么，一切好的东西圣经说得很清楚，都是从神来的。我读一段圣经这段你们先不必翻，听我读就好了。这出自于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16-17节，这句话这样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圣经说得很妙，不要看错了，因为我们真的会看错。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哦，原来不是我给的，也不是别人给的，这些好东西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过去怎么样，现在还是这样，好东西各样的恩赐跟赏赐从主那边来的。下面我们要看的是说这个些恩典怎么样借着父母流通到儿女的身上，我们父母呢是恩典的导管。那这时候要请大家翻圣经了，请你翻到生命记第五章，这是旧约圣经的第五本书，生命记第五章，希望大家翻得到啊。生命记第五章第29节，生命记里面讲了许多关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事，中间有一个观念圣经要教导我们，就是说神的恩典会借着父母流到他的子孙他的儿女的身上。第五章29节，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这是神在说话，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愿信主的人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这样子不但他们自己，而且他们的子孙会在神的面前得福，因为你爱主敬畏他的缘故，神把他诸般的赏赐跟恩典不但流到你的身上，而且借着你流到你子孙的身上。同样是生命记，请翻到28章第2节，这里讲的更是清楚非常的传神啊。第28章，看圣经是怎么说的，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说当一个人在神面前有敬虔的心听主的话，神的恩典要流到属于他的一切的事，包括他儿女的身上。28章第2节开始，圣经的话这样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分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就是你的孩子了，你的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因为你听神的话，这些福分会追随你，你所生的也会在神面前的蒙福。这是因为父母是神恩典的导管，因为你的缘故，你的下一代会在神面前蒙福。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信心的原则，我们看点比较实际一点。我们刚看了圣经讲的，我们看看实际。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很敬畏神，我们如果听神的话的话不但我们自己，我们下一代也会蒙福。那我们到底是为儿女做了些什么，我们为儿女做了些什么。我先从这个大家都做的，不管你信主不信主都会做的，只要是你做爸爸妈妈都会做的事情，我们来一样一样看。第一样就是这个健康方面，这孩子一生下来我们最关心就是他的健康，他的营养够不够发展怎么样，他的身高体重好不好，他的外貌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看医生的，还有他慢慢长大，小孩子他是不是很有体力体能怎么样。这孩子一出生最关心的就是孩子吃的好不好，健康不健康。那接着我们关心什么，我想第二个应该是学业，特别在这种竞争很大的时候，有时候到了幼稚园的时候，哎，父母就开始关心了。你看那个年轻的爸妈，他找房子买房子的时候，他考虑到什么？学区。为什么考虑到学区？想到说孩子，我的孩子要在好的学区好的学校念书，从小学开始一路上去，将来才能够读好大学，才能够有前途。所以特别我们中国人非常的关心儿女的学业，就找那个学校，一旦进入学校从小学开始就关心他的成绩，我的儿子拿了几个 A， 我的女儿拿了几个 A， 如果是4个 A 一个 B 还是很不满意，你怎么不全拿 A 啊？到了大学的时候你会关心他的科系，读的是什么科系，将来可不可以赚钱的，有没有饭吃的。一旦是科系毕业之后还想那他现在毕业了他的专业是什么， 这是我们所关心的。这第二个是学业，下面还有一样，现在的父母也很关心是技能。我的孩子除了每一科都要拿 A 之外，我希望他学一点音乐，最好是拉点小提琴或者学点钢琴。如果还能够有些艺术啊，这些美术啊，或者是啊雕刻、绘画等等。那我们中国人还特别关心他的语言，我的孩子起码要会说两种话，就是中文跟英文，这一定要非常流利。如果还会说第三种，那是更好。那另外有些男孩子还教他一些防身术，他如果会 karate 或者是跆拳道，那是更好。有了这三样之后，我们关心的是钱的问题。孩子读小学中学的时候那个感觉还不大，但一旦他要读大学的时候，那个费用怎么办？要给他存钱，要将来要读最好的学校，不管是读什么我都有钱供他。那一旦是有了学费之后，还有他吃的用的，那都要给他供应。你孩子越大花钱越多，他的车子要不要给他一辆车子，甚至说那个孩子更大之后，有钱的父母还想，我要不要给他买一栋房子，如果买不起房子给他准备一份当配吧，会考虑到这个钱的问题。那最后等我们年纪大了，想到什么？想到遗产。哎呀，我给我的孩子留下多少钱呢？现在这前面这四样东西，我想每个人都会想到，不管你是信主还是不信主，这个健康、学业、技能、金钱，那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会想到。下面一个开始是父母忽略的一个主题了，就是心理方面，心理的健康。我们想的比较多是外面的东西，物质的，心理呢？这个孩子自信不自信？他是不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孩子？我有没有从小建立起他有一个充足的自信心？这有时候父母忽略了这一点。那比自信还重要的，我自己觉得就是他乐观不乐观，他对整个人生对自己是不是有个乐观的心。有乐观的心的话，他不怕打击，打击之后他还能继续努力下去。他积极不积极，还有他是否有个坚忍的心。因为这个孩子跟我一样，只要是人他一定会遇到挑战，一定会失败，一定会遇到打击。那我做父母的，我没有办法把这挡风挡雨，让什么都不淋到他身上，他一定会受到打击。那他能不能被打倒之后还有个坚忍的性格，还爬起来继续下去？如果一旦他里面 build up 这种坚忍的性格，好了，这孩子行了，你放心让他去吧，他打不倒的。那这个心理方面，我们父母怎么样替他们预备呢？比心理更大的一个层面是他整个人的，他这个 concept， 他对这个世界对一切的这种观念，这种 view， 这种看法。第六个就是观念。这观念呢，绝大部分是父母塑造的，是你给他造成，他脑袋里怎么想的，他怎么看人，怎么看自己，怎么看婚姻，怎么看价值观啊，还有怎么看信仰，这绝大部分是你灌输他的，你影响他的。孩子的人生观怎么样？我遇到一些很悲观的人，那孩子出生了他就很痛苦，这是孩子到这个世界上来受苦，人生观，他觉得说活在世界上就是受苦，生了一个，生了两个，生了三个孩子都很悲观，说我这孩子生出来就是要受苦的。啊，那孩子将来，你想那孩子他长大他是乐观还是悲观啊？还有价值观，到底什么最有价值啊？说就是说透一点，说浅白一点，那很多基督徒其他价值观跟不信主的人没什么两样。你看他那个带孩子吧，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念书，我要给他请补习老师上补习班，全部都要拿 A，又去学钢琴，学小提琴，要不要去教会啊？那个孩子长大之后再说吧，等他自己想去的时候再去，但是读书一定要好好的读，学琴一定要好好的学。这谁讲的话？基督徒父母讲的话。那你说那他的价值观在哪里啊？跟不信主的人一样，就是最重要的拿好成绩，学好这个学好那个，信不信主随他便，将来长大要信就信。那这是价值观的问题，到底什么更重要？这是父母传递给下一代的。婚姻怎么样？你的孩子将来怕不怕结婚？也是父母教他的。最后那个就是信仰，到底他信主怎么样？那就带到我们第七个，父母给孩子预备的就是灵命方面。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们夫妻两个都是信主的， 你的孩子信不信主，他信主了没有，他受浸了没有。如果他信主又受浸了，他是一个会靠主的人吗？他将来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是自己想尽办法去解决，还是他会向神祷告，会求神帮助他？他从小如果学会倚靠主，那他爱不爱主？他只是想说主耶稣帮助我，向神那边得到什么好处，还是说我很爱主，我要侍奉他，我的生命我要献给他？到底他将来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这跟父母怎么养育子女有很大的关系。那这里我们就看到说，我们为儿女做了些什么，这是第一个，这是信主的信心的原则。下面那一部分的话，我想我下个礼拜再多讲一点，就是还有一点关于这个信主，就是灵命的培养。那这个是我下礼拜的主题，我现在就稍微提一下，在什么地方培养儿女的灵命，还有在什么时间来培养儿女的灵命。培养儿女灵命的地方，根据《使徒行传》2:46的原则，就说在殿里，在家中。当世界上第一次出现基督教教会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他们在殿里，在家中敬拜神。他们的信仰生活是发生在殿里，也是发生在家中。所以两个地方是培养儿女的地方，一个是在殿里，就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教会，那另外一个就在你的家。在两个地方都是培养儿女灵命的地方。那时机是怎么样呢？越早越好。教养儿童，使他行当走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儿子啊，女儿，孩子，他小的时候心灵好像一片白纸，你把最好的东西放在他心灵里面，他一辈子都受到好处。如果你错过那些时间的话，当他越大的时候，你越难把好东西放在他心里，他开始接受其他的来源，这个世界对他说的话，他同学之间说的话，他摆到心里，那些未必是最好的。而那个时候父母想要做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有点吃力。但是如果说对你来说现在已经有点晚了，我们也不要灰心，也不要失望，靠着主的能力，我们还是可以把好的东西传给我们的儿女。那这是第一个，是信心的原则。第二个原则，天下有不是的父母，无完美的儿女，这是接纳的原则。先看父母，就是父母会犯错。我昨天的时候请弟兄姐妹，就上那门课的弟兄姐妹做一些 case study， 就是圣经中找出了五个家庭来学习一下这些家庭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其实我跟弟兄姐妹说，我们圣经里面讲到的家庭大部分都是错误的家庭，很多都是犯错的家庭。所以如果要看圣经的家庭个案的话，很容易可以看到说，哎呀，其实我也犯同样的错误哈。第一个是那个以撒，以撒跟利百加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还不是普通的儿子，是双胞胎，哥哥叫以扫，弟弟叫雅各。那爸爸妈妈就是四口之家，但是他们把家庭弄得很复杂，就爸爸喜欢老大，妈妈喜欢老二。因为这样子偏心的缘故，那你们知道那个结果，就是以扫跟雅各彼此的作对，彼此的仇恨。后来雅各必须要离家出走，因为他想他哥哥要杀他。因为父母的偏心，结果导致这个家庭的不和。那这是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这样子不好的这些例子。还有一个人，他叫做以利，这个大家比较少听到。他在撒母耳记上讲说，有一个祭司，一个老祭司，他的名字叫以利，他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做许多讨神不喜悦的事情，他们亵渎神的圣殿。后来神呢就派了一个神人，一个仆人到以利的面前去指责他。在指责他的话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我们需要听。这中间有一句话，那个人就责备以利说，你尊重他是代表神说话，就是神对以利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哎，你会不会这样子？你爱你的孩子到了一个地步，你尊重你的孩子过于尊重神，孩子总是第一，神往下排。那因为这样子反而给他的孩子带来了祸，后来这两个儿子都死了， 死于非命，就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不好的例子，这是说我们做父母的本身会犯错。儿女不完美的例子圣经中也是非常的多。第一个人类他就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他的名字叫亚当。我们知道亚当没有人的爸爸跟妈妈，他只有一位父亲，就是神造了他，神就是他的父亲。但是亚当是一个不听话的儿女，所以整个人类就因为他的不听话违背神的话语，结果他就整个的人类都堕落了。我们再看雅各，雅各是欺骗父母的儿女，他骗他的爸爸，他到他爸爸面前，他爸爸已经老了，眼目昏花看不清楚，说我儿啊你是谁，他就骗他爸爸说我是你的儿子以扫。因为这样子骗去了那个长子的名分。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孩子叫做押沙龙，押沙龙是悖逆的儿女，他起兵造反要杀他的父亲大卫。押沙龙很特别圣经中没有讲过说哪一个人说从头到尾没有瑕疵，只有一个，他还不是女的是男的，说这个押沙龙从头到尾没有瑕疵 perfect。 但是这么一个完美的外表长得这么好的一个人，他起兵造反要杀他的父亲那儿女不完美，我们父母也会有过错，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可以实行接纳。我有几个简单的建议，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做到可以练习来做。第一个就是父母也可以对孩子说不对不起，我们做爸妈的一定会做错事了，做错事的时候就跟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因为那个正义感是不管你大小他心里都有的，如果是错了不认错的时候违反正义感，那个大人或孩子他心里都过不去的。第二个就是这个特别对我们中国人，我觉得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对孩子要求很高考试一定要考100分，95分还不是很满意，那我们就不要太苛求尽可能的来鼓励称赞他。第三点就是抓紧大事放过小事，给孩子犯错的空间孩子他一定会犯错，如果说他只要大事不错他还是好好的，他还是一个正直的一个孩子，一个爱主的一个孩子，好好的读书，其他的话他有一些想要做什么事情你给他一些自由，他如果做错了给他一些犯错的这个空间。还有就是你对你的孩子一定要有信心，这到底是我的孩子，我相信他，就算是看到一些事情好像很值得怀疑，你还是相信他，我的孩子他一定会变好的，他不会有大事的，不会错的，对孩子要表达出你对他的信心。最后那句话，有句话就是圣经里面对教会说的，对弟兄姐妹说的，说这个神的家里面要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句话完全可以使用在家庭，在家里面我们也是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这是第二个，就是关于接纳的原则。第三个我想的这句话，我想就是为了大家容易记得这句话就是夫妻是一体，儿女是个体，家庭是整体，这个单位绝对不能够搞错，搞错的话会危害到自己也危害到儿女。我们常常有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说夫妻是个体然后儿女是一体，怎么说呢，因为现在的你看这个社会的风气，还有夫妻动不动就分居了离婚了，因为觉得说夫妻是个体，你是你我是我，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咱们合则留不合则去，所以很方便的，所以觉得说我们并不是一体。如果一体的话，你把一个身体你割一条，把一个手割下来给我看看，你就割不下来会痛，但是觉得说我们是个体的话那就很容易分开来，反而是觉得说父母觉得我跟儿子是一体，我跟女儿是一体，他是我的骨肉是不能够分的，到死你也是我的孩子，全部搞错了。圣经怎么教导的，他说人间真正的骨肉之亲是夫妻之间，当神造了夏娃之后把他领到 亚当的面前，亚当所说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骨肉之亲，你跟你的妻子是真正的骨肉之亲，夫妻关系是人间的第一关系，你不要搞错了，不是你跟孩子的关系，是你跟你配偶的关系。如果你结婚了，你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跟你妻子跟你丈夫之间的关系。然后夫妻因为是一体，要有自己的时间跟空间，不要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就什么都是为了孩子，然后夫妻的时间跟空间也都没了。我跟师母吧，我们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做，就是我们一个礼拜总有3次4次我们出去那个散步走路，就到了晚上的时候都有空了，就走走路，我们可以手牵手在社区里面走走路。那夫妻其实最简单的活动都可以，都会有些自己的时间跟空间，也不要忙着说连夫妻相处的时间都没有了。儿女是个体哈，几样事情，四样哈。第一个，儿女他是独立的个体，你要尊重他，你不要勉强他，你也不要羞辱他，就像你尊重普通人一样，尊重你所生所养的这个孩子，特别是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他的自尊心在里面发展，他也了解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个时候你要尊重他。第二是要培养，每个儿女有自己的特性，那你要培养他，你一方面教导他，一方面了解他的特性是什么，培养他。那第三点，我是觉得我们做中国的爸爸妈妈最不会做这件事，就是不肯放手。第三点就是放手，那儿女有一天会长大，你要放开他，他长大之后你一定要放开他，他能够独立了成家立业的话马上放手。祝福啊，第四个是祝福，如果有一天儿女找到自己的配偶，他会跟他的配偶成为一体，圣经说得很清楚，要离开父母与他的妻子成为一体。那到了有一天你的儿子离开你了，跟他的妻子成为一体的时候，你不要去中间打岔，你不要还说这是我的孩子，他跟我成为一体，你不要，你把他搞乱了，你把自己也给害了啊！那个时候你要做什么呢？你要祝福他，你手也放了，而且给他很好的祝福，感谢神给他成了家，给他找到配偶，你祝福他。那因为儿女是个体，他不是你的附属品，家庭是整体。我就很快的念一下，我没有办法一点一点的跟大家说，几样简单的活动可以帮助你的家庭，使你家庭里面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越简单的东西其实越好，你搞得越复杂其实越难做得到。简单的东西是什么呢？家人一起吃饭，如果全家可以一起坐下来吃饭，对你全家是一个好的沟通的机会，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家人一起活动，从小的时候带他们一起活动，大了也许不行了，他们天各一方，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家人一起崇拜，孩子还在你身边的时候总是带他们一起来崇拜。我看过这件事情，有些糊涂父母啊，基督徒要真糊涂，那到了礼拜天的时候他不带他的孩子来崇拜，孩子有这个事，孩子有那个事，孩子起不来就随他吧，孩子想要睡觉让他多睡一会儿， 他在家里睡，让他自己来崇拜，或者孩子有这活动有那个活动，哎，你这孩子这种长大之后他将来自己还敬拜不敬拜神，你养成那个孩子觉得说 worship God is optional， 爱去不去的时候你害了他一辈子，你就让他相信说远离神是可以的啊。一起崇拜，家人一起过节，这点倒是孩子大了之后也可以做，即使他们已经成家立业天各一方，但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在美国也许就是感恩节、圣诞节这一类的节期，都盼望说全家人大大小小还可以聚在一起，有个节期我们在一起过，就把家庭这个整体保存下来。教孩子相亲相爱，不可偏心，偏心使家庭分离，那家人永远是家人。我把重点提示一下就好了哈。第四，送礼的原则，你能够给孩子什么好东西？我看过一些有钱的爸爸妈妈，孩子一开始的时候给他买的第一辆车就是 4万、5万、6万块的那种高级轿车，因为他孩子就想要他爸妈都给他买一个好车子，你买差一点的话他还不高兴。我以前看过一个会有一个基督徒，他的儿子高中要开第一辆车，他爸妈给他买了一辆全新的Toyota， 好好的一辆车，全新的。那个孩子怎么做呢？去拿一个东西在那个车上，新车啊，刻了几个字说 I hate you。 因为孩子要什么呢？哦，希望他爸妈给他买一辆像 BMW 这一类的车子。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把孩子养坏了哈。送礼的原则是什么呢？你能够送给孩子最好的是什么东西？送他一辆好车吗？送他好的学业吗？其实最好的是你夫妻恩爱。你只要好好做你的夫妻，恩恩爱爱的，这是你能够，除了你带他信主之外，你能够送他最好最好的一个礼物，不花钱的。只要你自己夫妻恩恩爱爱的在孩子面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礼物了。为什么呢？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他需要那个 security， 他需要安心，安心了才能成长。他怎么样安心呢？哦，看到爸妈好好的，他就安心了。他不会感觉到说有什么特别，他就很自然的在那里成长。他不会说，哎呀，我看到我爸妈这么好，所以我很安心，我现在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不是这样子。但是他就是不知不觉的，他根本不 aware of it， 但是他就快快乐乐在里面成长。但是如果那个小鸟的窝开始 shaking， 开始摇动，然后从树上摔下来之后，他就开始就害怕了，他完全失去他的那个 security。 你夫妻恩爱的时候，孩子会有安全感，这是你能够给一个幼儿最好的一个礼物。那夫妻恩爱，孩子有信心，这建立孩子的信心很重要。首先他就对神有信心了。你不是基督徒还没事，如果你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然后他看爸爸妈妈整天不和的话，他不是对爸妈失去信心，他先对这个神失去信心。而不都信神呢？耶稣怎么不爱我们？我们家怎么这样子啊？我将来不要信了。他对神先会失去信心，但是如果你们夫妻都好好的，他就对这个神他有信心。接着就是对婚姻有信心。你知道现在世界的潮流就是年轻人不敢结婚，因为对婚姻失去信心，害怕结婚。为什么基督徒的孩子敢结婚？因为他们看到不少的好的榜样，他们对婚姻还有信心，所以他们长大说我也要结婚。对自己有信心，对人生有信心，好，这个我就不一一的提了，在我们那个上课的时候讲的比较多一点。下面就是说这个童年是一个塑造他的时机啊，你如果在他还小的时候夫妻好好的过日子的话，对他是一个很大的礼物。你是送给你送给他一个美好的童年，送给他健康的心理，还送给他一个幸福的婚姻啊。我下面讲了几个是为了好玩的，我就讲了说恩爱夫妻的三从四德啊，大家听着玩的就是了，但是 不能这样说也不全是玩的，中间是有点道理的，你们听着吧三从哈，从不在孩子面前吵架哈，如果说难免我们总是会在孩子面前小吵一下，有点口角，那个没关系，他孩子也聪明，他知道你不是很 serious， 不是大事情。但是那种剧烈的争吵，闹翻天的那种争吵，不要在孩子面前出现。真的有什么情绪上忍不住的，求神给我们有个平静的心到别的地方去解决这件事情。第二，从不在孩子面前彼此抵触啊，特别是一些大的事情父母先协调好。也许有些小事难免说爸爸说东妈妈说西哈，那孩子也知道那是无关痛痒小事情，那就算了。特别大的事情你们不要彼此之间互相抵触。那么还有就是不要在孩子面前说对方的坏话这点就是很不聪明的做法害了所有的人。四德，第一个是美德，这个美就是赞美的德哈，常在面前赞美啊，说些好话哈。箴言31篇就是最后讲的那个贤德的妇人说，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哈。赞美，爱德， 那在常在孩子面前表达对配偶的亲爱，可以表达出说你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这点我做得很差，所以先承认这点我做得很差，表现很不好，但是希望你们做得比我好一点。爸爸爱妈妈，妈妈爱爸爸，可以有动作上的表达出来。那希望你们年轻的一代这方面超越我们上一代。第三是信德哈，父母常在孩子面前表达对主的信心哈，那这点很重要。你说一句比主日学老师说十句更管用。你对孩子说这么一句，说孩子嘛，我们要相信神，这句话他会记一辈子。记得哈，最后一个就是家人彼此记得其他家人的生日哈。好，灵命传承的原则哈，下面还有五六七三个原则，我争取点时间，我想在今天讲完之后，这七个原则就 lay the foundation，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根基，我们在网上建造啊。以下的两个主日，我们还要分享其他的灵命传承。这句话是这样子说：信仰真实了才能传递，信仰真实了才能传递。你的孩子信得怎么样？那个程度大概会跟你差不多。你在教会的表现不准的，那个东西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是假的，但是你在家里面那个是真的。那孩子看什么呢？他不看你教会，他看你在家里。所以信仰真实了可以传承下来。我讲几个圣经上的例子。圣经这个列王记这本书非常的有意思，它里面常常出现一句话，就是那个以色列的王哈，有好王也有坏王，他不管是好的王或坏的王，里面圣经常常出现一句话。我就举两个例子，有一个好的王，他叫做约沙法列王记这样说：约沙法行他父亲亚萨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有其父必有其子行他父亲亚萨所行的道。在约沙法的同时，在他们北边那个王，那个北国的一个王叫做亚哈谢。那圣经在同一章里面讲这个亚哈谢，说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二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接着圣经下面一句说：效法他的父母，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敬拜巴利，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怒气。好的也是学他爸爸的，坏的也是学他爸爸的。孩子在他家里看到怎么样就学的怎么样。灵命传承的原则，你的孩子怎么样是在乎你在家里面是怎么样的。刚才我们一开始有讲到说，圣经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例子，是有一个母亲，她在非常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培养出来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孩子，这个孩子成为神所重用的人，也成为其他人的祝福。那这个孩子叫做提摩太。圣经怎么说提摩太呢？说他的母亲是一位信主的犹太妇人，而他的父亲是个希利尼人，没有说他信主。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属灵单亲的家庭，只有他妈妈信主。在这么困难的你想想看，这孩子就妈妈一个人信主，要把他带好的话不容易。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之下，他培养出一个信仰方面非常优秀的孩子。然后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有称赞提摩太，他讲特别讲到一点，说提摩太啊，我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个孩子他从小明白圣经，谁教他的？他爸爸又不信主，那家里能够教他的就是他的母亲啊，他的外婆也信主。但这是一个美好的例子，是一个好的属灵的传承，培养出这么一个优秀的一个孩子来。儿女他是一个见证，他说明我们妇女信仰的真实的情况，到底你信什么哈？你如果是一个表面的基督徒，其实你信的就是世俗那一套，你的价值观世界上跟世人一样的话，你的儿女一定是那个样子，他看的就是看中的就是钱，那个信不信耶稣 optional， 去不去教会随便， 将来长大就是这样子。你虽然在教会讲的时候很热心，但是如果家里面孩子看到，他看你二十年不会看错的。如果家里面是那样子的话，你的孩子将来就是那个样子。除非神特别的恩典，特别的干涉，有些在特别的情况之下，那个儿女在不好的家庭反而变得是非常的爱主，非常的优秀。但是以那个general 一般来说，那个总则来说的话，有其父必有其子。第六，管家的原则。神是主人，父母是管家，儿女是所托付的产业。儿女的生命来自于神啊、哦！这里不信主的人，就是我们常常会搞错。我们说啊，这个儿女的生命是来自于我，我生他的，我赐给他生命。我们是人，你变一个生命出来给我看看。我们人没有办法创造生命，只有神能够创造生命。他的生命是来自于神的，那儿女也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们。我说我们养儿育女，说孩子，我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钱，你养育儿女的那个花费那个钱啊、也是从神来的，神祝福你，给你够用的钱可以让你养儿育女。所以在神啊、在儿女的身上要完成神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旨意跟计划。父母是管家，那有个观念，虽然时间已经长了，但这个观念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管家是干嘛哈？神是叫你做父母，不是做朋友。再说一遍，神叫你做父母，不是做他的朋友，做他的父母。不是说 I'll be a good friend， 我做我孩子的 good friend， 然后还很 proud of it。神没有叫你做他的好朋友，是要你做他的父母。他特别从小的时候，他需要有爸爸，需要有妈妈。大致上来说，这个不是一刀两断，百分之百整整齐齐的分类，但是大致上来说有责任上的偏重哈。父亲的责任偏重于管教方面哈。中国人那句话说的是对的，完全符合圣经，就是子不教父之过。孩子没管好的话，怪他爸爸。那父亲有什么责任呢？就是 teaching and discipline， 有教导的责任，跟他做错的时候要管他，那这个是父亲要做的，你不要推卸这个责任，你要好好的教导，用爱心教导，在必要的时候 tough love， 但是要有些管教。而母亲呢，多半的时候是养育他，母爱是天性啊，爸爸不是很会养孩子，但是妈妈她天生会养孩子。儿女是怎么呢？圣经上所说，做儿女的就是要顺服，在主里面顺服父母是主所喜悦的，这也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啊。就讲到管家，弟兄姐妹记得，就总是两件事情，一个是忠心，一个是见识。你不要只取其中之一啊。你不是说我很忠心，还要有见识；比如说我很有见识，但还要有忠心。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对主对孩子都是这样子哈。对主忠心，存着向主交账的心养育儿女。那个孩子有一天我们要对主交账的，特别是说这孩子信主了没有，你要向主交账啊。如果说孩子在养育之下，最后他没有信主，你要为这个没有信主向主去交账，交不过去的。然后你要有属灵跟属世的见识，怎么样来养育儿女，男女有别哈，儿子跟女儿的养育的方法不太一样的。圣经上也有教导关于属灵的见识，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孩子可不可以管教，孩子可不可以责打，孩子要怎么样对他，圣经里面都有说的。如果根据圣经做的话，这因为这是来自于神的智慧，你的家庭会幸福，孩子会很爱你，一切都会很好，照着神的话做，有好的结果。我想我现在因为时间的缘故，我跳到最后一个，就是基督的原则。最后这个原则是一个总则，就是我们讲了许许多多，如果把它归纳起来，就是这一点，就是让耶稣基督在你的家里面彰显出来。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在家里面我们要有恩典也要有真理。有恩典表达出来就是爱的意思， 那家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有句话说家是讲爱不讲理的地方啊，不是说完全的不讲理，是要讲理，但是理讲不通的时候就要讲爱。家是最需要饶恕，彼此接纳，彼此饶恕的地方，要有真理。除了带他到教会上主日学之外，在家里面你们会不会读圣经？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有没有带他一起读圣经？当孩子长大之后，他自己喜不喜欢神的话语？那这两点是需要我们在家里面实施的。更详细的话我们下次会再做一个解说。现在我们要结束今天的信息，我给大家做一个复习。我们讲了七个关于亲子关系的原则。第一个是什么？信心的原则。信心就是把孩子信托交托给神，因为你不能够陪儿女的一生，只有神能。所以呢，我们要领儿女信主，把儿女交托给神。第二个是什么原则？接纳的原则。因为天下是有不是的父母，没有完美的儿女，我们在主里面彼此接纳。第三是单位的原则，我们记得夫妻才是一体，儿女是个体，家庭是整体。第四是赠送的原则，送什么给孩子最好呢？我这么爱他，送什么给他最好呢？一个美好的夫妻关系，夫妻恩爱是父母给儿女最好的礼物。第五，灵命传承的原则，信仰真实了才能传递。第六是管家的原则，我们认识到神是主人，父母是管家，儿女是所托付的产业。最后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原则，基督是我家之主，所以我的家里面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以上是七个养育儿女亲子关系的原则。那对我们慕道的朋友来说，我只想在最后加上一句话，我们有天上的父亲，天父是最爱我们的，盼望你不但是听到一些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亲子关系的原则，盼望你能够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的做你的救主，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到你面前来，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做了人家的儿女。主，你带我们长大，给我们有现在给我们有教会这个大家庭，也给许多弟兄姐妹成立了自己的家庭。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家，我们自己，我们这个属灵的家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今天就再一次加上你的祝福，祝福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祝福我们属灵的家，让我们能够遵照你的旨意，行在你旨意当中，因此让自己蒙福，而且传给我们的子孙，传给我们的后代。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